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会见中国高级官员之后，在星期日表示，法国希望有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条件，并且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脱欧。勒梅尔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他们不想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遇到一些立法障碍或者其他的障碍。在前一日，勒梅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所谓的建设性的贸易的谈判。勒梅尔说，这个当然是他们讨论的核心，他们希望能够更好更平衡地进入中国市场。在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的经济财金对话上，何立峰说，中国希望法国能够稳定中欧友好合作基调，同时北京愿意在某些领域加深与巴黎的合作。欧洲官员一再表示，面对七国集团所说的中国的经济胁迫，他们不想与中国脱欧，而是去风险。勒梅尔说，去风险并不意味着中国本身构成风险，说去风险意味着他们希望更加独立。如果出现新的危机，比如好像新冠疫情导致部分价值链完全崩溃的情况，他们不想在供应链当中面临任何的风险。中国是法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但法国企业越来越担心自己可能会陷入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之中。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星期六表示，来自俄罗斯瓦格纳组织的约10万名的士兵已经向靠近波兰边境附近的白俄罗斯城市格罗德洛移动。波兰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是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的正式成员。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一直担心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它领土上面。在本月较早时候，波兰开始向他们东部边境地区调动1000多名士兵，因为波兰越来越担心白俄罗斯境内瓦格纳武装分子的存在，可能导致他们边境的紧张局势加剧。莫拉维茨基在波兰西部格利维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瓦格纳人员很可能会伪装成为白俄罗斯边防人员，帮助非法移民进入波兰领土，并且破坏波兰的稳定。莫拉维茨基说，他们很可能是会试图冒充非法移民进入波兰，这个会带来新的威胁。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有关瓦格纳战斗人员调动的信息来源。白俄罗斯反对派哈琼项目创始人莫托尔科对路透社说，该项目负责监视白俄罗斯的军事活动，他的组织没有看到瓦格纳组织的活动向格罗德洛更加接近的任何的证据。格罗德洛具有潜在的重要地位，因为他靠近苏瓦乌基走廊，这个是波兰立陶宛边境沿线的战略地带，将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分开。俄罗斯当局说，三架乌克兰无人机在星期日凌晨袭击了莫斯科，造成一个人受伤，并且导致俄罗斯首都周围四个机场之一的交通是暂时关闭。这是本月第四次对首都地区发动这类的袭击，亦都是本星期的第三次。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18个月之际，无人机的袭击加剧了外界对莫斯科容易遭受袭击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说，该事件是基辅政权企图发动的恐怖袭击，并且说三架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莫斯科，其中一架在莫斯科周边地区被防空系统击落，另外两架被干扰。这两架被干扰的无人机坠落在首都莫斯科市的商业区。据塔斯社报道，大约1小时内没有航班进出该市南郊的弗鲁科沃机场。莫斯科和边远地区的空域亦都暂时对任何飞机关闭，不过这些限制现在已经被取消。莫斯科当局还关闭了莫斯科市区坠机地点附近的一条街道。乌克兰官员未有立即发表评论，他们很少在对俄罗斯领土上的袭击是承担责任。克里姆林宫在星期六说，四位非洲国家元首将在星期日参加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海军节年度阅兵活动。非洲领导人星期五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乌克兰战争，恢复联合国划船的允许安全出口乌克兰粮食的黑海粮食的倡议。普京星期四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峰会上对非洲领导人说，莫斯科能够取代乌克兰粮食对非洲的出口 佢会在几个月内系向六个非洲国家运送几万吨的粮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四警告话，少量捐助不会改变取消黑海粮食协议的不利的后果。根据黑海协议，世界粮食计划处去年购买并且向阿富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运送了725,000公吨的粮食。协议并且允许世界粮食计划处今年购买的粮食有八成是来自乌克兰，比2021年和2022年的 50% 大幅增加。西非国家领导人在星期日在尼日利亚首都召开紧急峰会，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向尼日尔军政府施压，恢复尼日尔的宪法秩序。而同时，尼日尔军事领导人警告不要对该国进行任何武装干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15个成员国和西非经济以及货币联盟8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可以暂停尼日尔在这些机构的资格，切断尼日尔与区域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联系，以及关闭边界。西非领导人还可以首次考虑采取军事干预的措施，以恢复巴祖姆总统的职位。星期五，尼日尔总统卫队的队长齐亚尼将军被宣布为新的国家元首之后，巴祖姆总统是被罢绝。几万名挥舞着旗帜的以色列人在星期六晚间继续他们的全国抗议。内塔尼亚胡总理推动的司法改革已经引发了持续的动荡，一项限制最高法院部分权力的高度争议性法案亦都已经通过。从北部的加利利到金融中心特拉维夫，抗议人士在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在街头击鼓鸣号，司法改革引发的抗议随之进入第30个星期。政府的改革计划动摇了一些后备役军人的应召的决心，同时引发评级机构发出经济后果的严重警告。政治监督组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一个新的法律。最高法院说会在9月份听取案件的控辩陈述，可能引发宪政的对决。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未涉台湾代表权或者主权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事隔70几年有可能重振二战太平洋的桥头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言宣布停止公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星期四宣布，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并且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给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 有时事评论员话，香港民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较有指标性的调查数据，是香港学术界的悲伤的一日，可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被迫要作出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于1991年6月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简称港大民研，由钟庭耀担任研究主任。由2019年7月1号开始，港大民研脱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独立，成为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继续由钟庭耀领导出任行政总裁，并且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后，香港民研是不是能够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受到各界关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四，即是7月27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和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翻查香港民研的网上资讯，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国家民族问题系列之下的你有没有信心大陆和台湾终于能够统一，你赞不赞成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你认为一国两制这种制度是不是适用于台湾地区，以及是不是赞同台湾西藏独立等问题。六四事件系列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你觉得北京学生在六四事件中做得啱唔啱，你觉得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做得啱唔啱，同埋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供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并且要求所有查测人士承诺不会将所获得的资料无论收费或者免费用作非法用途，亦都不会转送或者转售给任何人士。而数据查测平台仍然在开发阶段，预计可以在9月份投入服务。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否认是自我审查，并且表示没有咨询政府的意见。记者问及港人能不能够继续悼念六四，被认为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指标之一。由2020年起，当局以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国安法之下市民公开谈论六四亦都成为禁忌，但是各界仍然关注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有什么转变。香港民研停止公布一年一度的六四调查数据，对公民社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空间有什么影响？民研停止公布六四调查数据是不是跟国安法有关？今年民研原定在网上发布六四调查，也都受到当局关注，要求押后公布，这些是不是停止公布相关数据的原因之一？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的六四34周年调查原定在6月初在网上发布，但是发放前收到政府部门的提示而取消公布，至今未有公布相关数据。
就是、根據他們的風險評估呢，就是這個活動呢，就當時他們都說得是最好取消的樣子，所以我們都很尊重他們的評估，而我也都解釋過，我覺得他們過去的評估呢，就是對社會整體的評估，不是我們守法犯法的評估，我們從來都是非常守法的，就是那些數字我們認為發放都不會是非法的，但是基於這種的整體的考慮，我們是已經按照這個的提議是取消了的。我們並沒有去深究究竟當時是什麼因素，是取消多久可以再發放，我們不想太仔細，也不需要太仔細，因為六四調查都是我們很多的調查其中之一。
钟庭耀表示，香港文研仍然会继续进行六四事件周年调查，而相关调查将会在明年五六月进行，但是目前计划不会再公开发表，只是会作为内部参考和学术研究。如果任何人士，包括传媒或者学术机构等，要取得相关数据作学术用途，只要承诺不犯法就可以向文研申请，但是费用未定。
當然個平台就未建設得好啦，同埋頭先講過如何收費啊，都有個好複雜嘅考量啦。因為我哋係用咗好多資源去做呢一類嘅以前係公開嘅資料，而家變成一個內參嘅資料，咁內參有個內參價值噶嘛，佢價值若干，我哋而家暫時都衡量唔到嘅。但我哋係需要喺我哋嘅呢一個嘅查詢嘅制度裏面咧，係擺埋落去個資源嘅考慮嘅。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就未能夠講咗俾大家聽幾時可以譬如你話我想攞翻今年嘅六四調查去做一啲嘅研究，係會有機會嘅，我哋都打算係會咁樣做嘅。不過同公開發布係個制度有啲唔同嘅，因為攞咗資料可能你要做好多自己再分析啦咁樣。
至於停止發布六四事件等調查數據，會唔會影響香港嘅言論同埋表達空間？鍾庭耀重申，文言只係因應香港社會大氣候作出少少嘅改變。
我只可以話，我哋呢一個嘅少少嘅改變咧，即係大氣候裏邊我哋能夠做到嘅東西啫。我哋唔係主動改變緊呢個空間，而我哋覺得而家社會嘅空間共舞啊嘛，我哋講緊。社會發展是來到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出因應自己的專業的改變，我們就停在這麼多了。社會的大氣候小改變，我從來都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科學專業，提供的是真相真實的數據。如果任何人無論哪個 政治的傾向，哪個政府的部門，他認為真實事情真理真相是有用的，我們就會如實地告訴他。
鍾庭耀又表示，文言的角色只是被動，只能夠維持科學專業的執著和歷史使命。
如果社會是開始 不理睬真相，不去我們所指的 evidence base， 即是以一個實踐為數據實踐為主導的社會，咁我哋啲數據係冇乜用噶，嗱呢一個唔係我哋能夠推動社會可以做嘅，調翻轉頭我哋而家係相對被動嘅，咁所以我哋只係維持翻我哋嘅科學專業嘅執着，同埋仲有少少係歷史嘅使命，我哋希望留一啲嘅數據俾日後需要嘅時候參考，我哋能夠嘅就做到咁多啫，我哋冇能力改變大氣候。或者我哋都唔係一個改變氣候嘅角色啊，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嘅科學研究者嚟嘅啫。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文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較有指標性嘅調查數據，係香港學術界悲傷嘅一日。
我想我首先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係覺得非常之傷感，甚至可以認為咧係香港學界或者係國際學界咧一個悲傷嘅一日。因為咧香港文言咧一路最主要扮演嘅角色，正如係咧反映緊文言，而同時間佢係接受緊社會嘅挑戰，包括政權。個最大原因就係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係、是、過去佢哋嘅調查咧係會公開原始數據。即是說這個一個很大膽的做法呢，是接受任何一個人的學術檢驗，你只要拿到他的數據，用同一個方法，你都會得出同一個結論。那這個過去呢，其實一路以來呢是一個非常好的榜樣，也是其他的研究機構我們比較少見到。
對於鍾庭耀否認停止發布六四事件等數據與國安法有關，譚美德認為他的言論相當隱晦，可能是國安法實施三年之後不得已作出的改變。
其實他已經講了個答案了，他說與時俱時，在過去三年裏面香港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多了國安法咯。咁所以呢個語詞佢已經答咗個答案啦。我其實如果作為學者，我完全唔奇怪點解佢會講得咁隱晦，因為佢真係仲要生存落去啊嘛。咁甚至乎你講到一啲嘅情況，你話香港嘅媒體好少去引用香港文言，咁點解外媒又唔係咁咧？ 因為現在香港的媒體是接近清一色的嘛，你見到香港的傳媒的公信力低到一個什麼地步，市民願意去看、香港傳媒的傳媒又低到一個什麼地步，那你認為這些媒體要持平地去講《中成報》或者香港文件的研究報告出來嗎？所以個客觀事實就是少用。第二個方面就是就算敢用的話，你都難怪會出現了一些自我審查，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研究報告一定是有正反兩面的，咁冇可能有一份研究報告完全不正面，佢嗰個方法學上唔一定出咗問題嘅。咁如果佢有正反兩面嘅時候，萬一牽涉到政府施政而點出不足嘅地方，算唔算煽動仇恨政權，或者煽惑或煽惑他人仇恨政權咧？咁樣我相信好多傳媒自己都會有把尺喺度，特別喺國安法底下，係會去諗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刚过的星期三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一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预计两国将会讨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之后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期间签署了防务合作以及海事安全协议，拜登总统当时因为债务上限谈判而临时取消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这一份防务合作协议的全部细节暂未有披露，仍然需要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的批准。据美国之音在26号的报道，美国官员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对防务合作协议是有信心，强调这个是双方真正想要达成的事情，并且是预计它会很快获得批准。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国务防官员表示，该个协议将会作为一个基础的框架，帮助我们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能力，令到我们能够应对人道主义以及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该名官员还表达了对另外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的信心。该个协议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员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打击非法、不报告以及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以及是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是连接美国和澳大利亚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和所罗门群岛接壤，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高官，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亦都将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该国今年繁忙的接待日程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莱弗利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等等。日经亚洲在7月19号的报道，据记者获悉的防务协议的内容，美军将会获准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六个地点以及实施，包括北部的隆布鲁姆海军基地、莫莫特机场，以及中部的莫尔兹比港和内城的港口和机场。该个协议有效期设定为15年，可以予以延长，美军可以考虑利用这些设施给予飞机以及舰船补给燃料，预先储备军需物资，两国的军队还可能会举行联合的训练。除了自然灾害响应以及人道主义的援助，协议还规定该个基地将会用于应急行动。日经亚洲的报道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和中国对峙，可能会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基地。1942年的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关岛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马鲁斯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官方的解放军报曾经将该岛称作为是太平洋的桥头堡。1944年美国以跳岛战术收复马鲁斯岛之后，建立了洛姆布伦海军基地，由澳大利亚在战后1946年接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70年代独立之后才将它交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 院的学术主任赫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试图在战后利用该个基地来建立防务联盟，但是美国对马劳斯岛的基地不再感兴趣。1952年双方和新西兰达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不过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亦是升级该个基地。由于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过去10年里面是越来越紧张，而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合作很可能促使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愿意和美国达成协议。赫尔认为该个基地的价值是在于促进军队之间的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比邻的地区、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岛国出现了实际安全威胁的时候进行前方的部署。巴布亚新几内亚打算通过这个基地来力量在平衡方面发挥作用，重点是威胁。如果临中国海爆发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该个冲突的看法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西太平洋边缘，使用当地的设施和预置物资对于美国军队非常之有用，可以不需要是跨越整个太平洋来应对冲突。他还表示，虽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远离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但是可以作为位于该个地区但是远离中国的第二层军事基础设施，因此对中国来讲难以攻击。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很多关注的原因还包括他们内部政治不稳定，这个使到他是容易受到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影响。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现金，可以收买一些关键精英，从而获得过大的政治影响力。马拉佩曾经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被用作为是发动战争的基地。该个协议有一项条款禁止进攻性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哥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主任索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马拉佩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公众解释防务合作的协议，展明他将会如何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受益。美国可能认为这个已经在协议文本当中表述清楚，但是索拉认为仍然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公共以外的外交工作，在太平洋地区的过渡或者过早的要求最终会对美国的影响力以及是准入努力是产生反作用。美国二战之后的军事和发展重心从南太平洋岛国转移，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恶性扩张，美国频繁以及该个地区的加强接触，包括去年6月联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的南太平洋伙伴框架 PBP， 去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出台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今年2月以及是5月美国先后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汤加开设使馆等等。这个星期三布林肯访问汤加，这个欠下中国巨额债务的岛国。访问的期间他就中国的非法海事主张、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是助长腐败的投资表示担忧。而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三呼吁所罗门群岛就同中国的就达成的警务协议增加透明度。该个协议由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这个月访华期间签署，他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姚毅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认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合作是对抗中国所和新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后者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新的海军基地。除了在外交以及基础建设的措施的投资领域当中和中国积极竞争，姚毅建议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人民建立更长远的关系，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政治和舆论的领袖。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聚焦印太安全议题的研究助理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消息对于美国发挥了催化剂以及警钟的作用。他认为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如何利用安全协议，包括中国海军舰艇是否将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军事行动、 但是他仍然是受到来自国内的批评以及抗议，主要就是担心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权受到侵犯。夏定指出，中国仲是可以利用科研船只发挥军事用途，进入太平洋岛国的专属经济区。例如中国一艘科考船五月份就进入了帕劳，并且在该国的江南附近进行可疑操作。他说由于美国有权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自由联国的领土，将一艘研究船派入他们的领海是一种微妙的方式，用以真正测试美国对该个地区的承诺。为了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防务合作，哈丁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尽快重新安排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访问。而此外，美国亦需要续签以及资助将会在9月30号到期的自由联合协定。该个协定将会有助于阻止北京进入太平洋大约是5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美国和麦克罗尼西亚马士尔群岛以及帕劳的自由联合协定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防务战略基石。在未来，美国可以考虑同基里巴斯、鲁鲁以及图瓦卢等太平洋岛国签订类似的协议。中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触角不单止局限于太平洋岛国，还是伸向了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据英国金融时报在25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柬埔寨的云朗海军基地即将建成可停泊航空母舰的码头。印度航天与国防分析师林加纳7月20号撰文指出，在未来一年里面，中国很有可能获批在非洲兴建吉布提之外的第二个海军基地，并且同阿根廷以及智利在南极地区展开海军合作。林加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上述新基地可能会加强部署舰船以及飞机，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和监视美军的活动，未来还会在太平洋地区试图扩展基地网络和海军的足迹。这个是需要美国联手盟友及时侦查以及是挫败中国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协议是美国在南太平洋威胁中国战略的关键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在该个地区亦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奥斯汀的访问将会有助于建立更加协调的安全合作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目的系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嘅《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喺1971年通过嘅2758号决议，只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代表系中国喺联合国嘅唯一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喺联合国嘅代表权，亦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嘅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编号1176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是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康纳利在今年2月提出的跨党派立法。联署成员包括肯塔基共和党籍众议院的巴尔、犹他州共和党籍的康希恒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贝拉等十多位的议员。台湾国际团结法的立法目的是要修改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以抗击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当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这一部的按照英语缩写简称为是台北法的立法已经在2020年3月由当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在表决前的辩论当中，巴尔、康纳利等多位的议员都发言表达了对这个立法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巴尔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当前正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压迫，中国军事压迫是对台湾最公开的胁迫，但是中共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却是最为普遍，它正在接管领导层的地位，长期以来都在暗中采取策略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的操纵。他说， 1971年通过的一个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但他未有提到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者是主权。然而中共的官方宣传却是错误地宣称这个决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北京亦都利用佢嚟作为系武器以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个嘅决议原本嘅目的系要将所有嘅国家团结埋一齐，但系反而佢系被用嚟孤立台湾。我哋系唔能够允许呢种对自由嘅公然侵犯不受挑战。佢话台湾系一个繁盛嘅民主政体，响先进科技及半导体上正在系不断追求创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正在系在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强化地区稳定，并且捍卫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巴尔亦都提到台湾被阻绝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外的，导致台湾无法与世界分享他们的公共卫生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长。例如台湾在2000年底对新冠肺炎提出的警示，只是因为他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而无法被世界注意到。巴尔说，与此同时，中共剥夺了世界用来抗击大流行病所需的宝贵时间，从而使到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命。这个是当中国操纵国际组织的时候会发生的事，这个亦是当台湾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会发生的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通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我们向中国共产党展示我们对促进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坚定承诺。与巴尔同为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立利亦都呼吁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康立利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武器化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中国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来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这些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康立利说，中国侵犯他们近邻的领海和领空，对整个南中国海作出可笑的主权宣示，亦都在同印度的边境、同越南的边境，又是跨台湾海峡。他说，我们要站起来表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吓、霸凌以及是排斥台湾的决定，将不会被美国所宽恕或者是容忍，当然亦都不会被这一届的国会所容忍。美国和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必须要持续反对任何对台湾单方面处处逼人的行为，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当中亦都是如此。台湾国际团结法明定美国的政策是要运用它在国际组织的地位来抵御中国在这些组织针对台湾议题所使用的影响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的盟友反对中国削弱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作为，并且扩大对美国国务院现有的报告的规范，要求报告必须要包括中国如何阻碍台湾外交关系的讯息。法案要求在台北法当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以及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到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和程序。法案在台北法第二款关于台湾外交关系部分加入一段条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决议未有处理台湾以及他的人民在联合国或者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的议题，决议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的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嘅减碳承诺重回国际舆论嘅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强调2030年碳排放量达峰嘅目标不变，但系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续两年高温干旱，代表西部水力发电使唔上力，再加上疫情之后经济嘅复苏力度疲弱，喺优先确保经济增长同能源安全嘅环境之下，中国嘅减碳步伐恐怕会因此放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喺台北嘅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18号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一场的会议，并且引述习近平的发言，说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疑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对不受他人左右。由于克里访华期间敦促美中两国共同减少甲烷的排放和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说，习近平的一直话意在向克里表态，说中国自己会做好减碳的承诺，不需要美国人来到指指点点。双碳政策指的是习近平在2020年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所宣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抑制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但数据显示，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和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近两年的碳排放量与对煤炭的依赖实质是不减反增。总部是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7月17号发表中国能源与排放趋势报告，说受到夏季干旱、7至8月用电量高峰和节水的压力等影响，中国六月的水力的发电量是年减 34%， 在水电供应不足的前提下，煤炭和其他火力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攀升 24%。 有关的机构先前的调查显示，2017至2020年间，中国核准的燃煤发电量一度是调降，但随着发电用煤炭的价格在2021年大升，引发多地的拉闸限电，伴随多处的住宅区是停电之后，中国对煤炭和火力发电的需求大举反弹。报告说，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即是1亿6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量，不单止同比增长四倍，亦都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这个趋势与北京的减碳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后，中国对煤炭需求量是屡创新高。中国在2020年曾经惩罚性地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但隔年它发生供不应求、库存耗尽的困境。为了增加煤炭供给，中国政府加大开采的力度，要用国产的煤是替代进口煤。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中国不得不是放缓减碳的目标。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8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总统。格兰特是一位军事英雄，在内战中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方邦联军。格兰特威望很高，但是他的治国才能远远不似他的领军才能。做了总统之后没多久，他就在政治斗争和权力纠纷中遇到很多问题。为了参加总统竞选，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不过常胜将军的光辉战绩是他竞选的资本。他时时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们拥有和平，而民众亦相信他的当选能够保证和平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格兰特什么都没有保证。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家计划，所以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新的政策需要执行。他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因为他很少要求国会做事。在格兰特的两个任期里面，美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格兰特本人通常都不会直接参与。 他仅仅同当事人有间接交联，但是就算是这样仍然遇到麻烦。头一个麻烦是他的两个朋友惹出来的，他们是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两个人都是超级富翁，企图控制美国的黄金市场。他们的计划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并且囤积美国市场上大部分黄金，等市场需求将金价大幅抬高时再出售，以此谋取暴利。要想计划成功，他们必须阻止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因为政府这样做会压低金价。所以古尔德和菲斯克就拜托他们的朋友格兰特总统，叫他下令不给财政部出售黄金。不过格兰特并没有明确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将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拉了进来，他们给钱这个人，叫他给格兰特写信，要求格兰特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信差将信送入了白宫，这位亲戚随后给菲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说信已送达，一切顺利。菲斯克以为这个表示格兰特总统已经同意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于是他开始大量的买入黄金。但是他领会错了，电报上的一切顺利仅仅表示信已经送到，并不是说格兰特已经同意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计划。相反，格兰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下令财政部抛售黄金，以挫败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黄金市场的企图。结果古尔德和菲斯克损失惨重，其他一些商人和银行亦跟着不见了很多钱。很多美国人指责格兰特总统未能够及时阻止他们两个朋友的所作所为。后来在纽约的海关办公室又出现了一件事，更加重群众对总统的质疑。格兰特两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参与从进口商那里赚非法钱的行为，他们以权谋私赚了很多钱。格兰特总统自己发起的行动不多，不过其中一个亦为他招来了批评，那个就是他想买下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统治这个岛国的是独裁者贝兹，贝兹劣迹超张，人民准备推翻他。这个时候贝兹提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卖给美国。格兰特收到这个提议之后，派一位白宫官员去跟贝兹谈判，结果贝兹愿意以$1,500,000将多米尼加卖给美国。格兰特随即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战舰，以确保贝兹在条约生效前不会被赶落台。格兰特要求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但是很多参议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需的费用过高，而美国亦不应该控制任何加勒比国家。为此，格兰特总统亲自上国会山，敦促参议员批准条约。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条约被否决。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上台之后遇到不少麻烦。不过格兰特在治国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曾经闹分裂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局势。内战结束后，大部分南方州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支持比黑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末，激进派逐渐失去权力，很多人在州政府选举中败选，输给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压根不想给黑人任何权利。最先失去权力的是维吉尼亚州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好在这个变化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 不过在南部其他州情况就不同了。在田纳西、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靠威胁和暴力赢得选举。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常由三 K 党成员组织。三 K 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都是白人。他们相信白人比黑人优秀。他们穿着蒙面的衣服，扰乱激进派共和党的政治会议。他们威胁、殴打并且杀害黑人，不给黑人参政，并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试图组织和帮助黑人的白人。很快，美国南部每个州都建立了三 K 党的分部。时至1871年，激进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出台新法，倒毁三 K 党。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激进派议员领导，负责调查三 K 党在南部的所作所为。这个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三 K 党残酷暴行的报告，并帮助起草一份议案以控制三 K 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这份议案。新法律授权总统在南部各州实施军事管制，但是民主党指责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激进派共和党在州政府中的权力。格兰特总统很快就行使新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大片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结果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审，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黑人和激进派白人。这种做法导致南方人更加敌视北方，并且激怒了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帮助南部的激进派共和党把持权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和格兰特总统以及激进派分道扬镳，自称为自由共和党人，并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还为1872年的总统选举召开了自己的提名人大会。会上，纽约论坛部的发行人霍勒斯·格里利成为自由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赢得总统选举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这个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所以他们亦推举格里利为候选人。当然，控制住共和党的激进派依然提名格兰特为候选人，支持他竞选连任。格兰特和格里利之间的角逐十分奇怪。格兰特不发表竞选演说，整个夏天都留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度假小镇里面。不过他的支持者就未停过，他们骂格兰特是傻瓜、叛徒，不将他当成真正的候选人。同格兰特不同，格里利积极竞选，但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此外，他的竞选活动组织不当，影响了他的表演。在1872年的选举日，格兰特大获全胜，在37个州之中有31个支持他。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格里利郁郁而终，自由共和党随之瓦解。在以后的四年中，尤利塞斯·格兰特依然是美国总统，权力依然掌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手中。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 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了我好想去的演唱会飞。
That's right.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哎，不是啊 Larry, 这个不是我想去的演唱会啊，这个是 Lady Gaga。 哎，谁是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问我，你说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在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谁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吗？她有什么那么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看你才是 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在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他要离开演唱会的消息已经皆知巷闻了。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认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咁唔係大花車咩？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嘅大花車？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的粉丝？好了，横掂去不成周董的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这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给我听一下。诶，这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的了，好好听啊，谁个唱的？
Lady Gaga。
哦，原来就是她啊，那我知了。 Larry，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What? 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不对，这个只是说我根本就不是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的歌都很喜欢，所以我不用特别去赶潮流。 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不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不上了，不过我们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不用怕，叫上我的中国朋友一起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就是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